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第14章的第8节，然后呢一直到14章的最结束，就是28节。我们看呢，使徒保罗和巴拉巴呢，他们就继续他们这个宣教的旅程。他们离开了安提阿，然后呢就继续往前走，说到了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呢今天开始讲的就是咱们到了路斯德。14章第8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说这个人呢又是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生来呢这个腿呢就没有力量，没有肌肉，不能走路，而且是生来就是这样子的。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么我们看这里边讲到的说，首先讲到说他听保罗讲道，他在听保罗讲道，在听保罗讲道的过程当中，保罗就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所以我们就想起了罗马书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呢这个人呢是听到保罗讲道之后怎么样，他就有信心，他就心里边相信。那保罗看到他有这样的信心呢，就为他祷告，祷告呢他就痊愈了，这个人就站起来就可以行走了。神就借着这样的神迹的话呢，来按照他的应许呢，这个神迹其实就随着这些使徒们。然后第11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所以这些本地的人呢，这些路斯德的人呢，他们就用本地话吕高尼话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到我们中间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保罗所行这个神迹呢，他们就一下子就被理解成为他们是神。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些人呢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神已经来了。所以这在早期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外邦人中间呢，这是可以被理解的。他们呢也是拜偶像的，他们觉得，哎呀，这个神好像取了人形来了。因为呢他们现在呢对保罗所传的这样福音，这位神呢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呢他们就误把保罗和巴拿巴呢当成神了。但是呢他这个神的概念呢，不是说保罗所传的耶和华神的那个概念，而是他们心中偶像的一个概念。12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首领，就说他是主要说话了，巴拿巴是主要说话了讲道的，所以呢他就称巴拿巴为丢失，然后称他是他们本地的那两个神了，他们称为神的。13节说，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所以这是他们的偶像神，他们甚至与这个丢失是有庙的，庙里面还有祭司的，然后他们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丢失显灵了，丢失就在我们当中了，你看他竟然把这个瘸腿生来瘸腿给治好了。他们要怎么样把他这两个使徒呢要献祭，因为他把他们当作神了。然后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衫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呢巴拿巴和保罗呢一看他们来竟然把他当作神了，所以他们就撕裂衣服，表达说这个他们怎么岂敢跟神相比呢。那么就在众人当中就开始跟他们，这也是个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他就跟他说，诸君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这节经文我们留心看，这里面讲的很有内容的，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就是你为什么要向我们献祭呢？我们也是人，我们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和你是一样的，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现在做这些事情是虚妄的，也就是说你们拜的这些偶像是虚妄的，你们心目当中那个神呢是虚妄的，然后呢归向创天造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点名了这些人，说你们拜的这些是偶像，这些是虚妄的，这是虚假的，你们要归向那个真神，我们传这个是真神，你们所拜的是假神，是偶像，你们要离弃这些虚妄，然后呢归向永生。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抓紧这个机会向他们来澄清他们对神的概念，或者说他们对保罗和巴拿巴所传的这位永生神的误解。然后呢16节， 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知道他们这些人呢，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就继续在说，就是说，你看以前的时候呢，神呢允许各国各行其道，那么的话呢，神呢也祝福人，显明他的证据来。你们以前呢，可能觉得是这些偶像来祝福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生活丰富，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你们偶像所做的，而是神，是我们所传的这位神，他要向人显出他自己的一个证据，也叫你们能够生活丰富啊，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啊，啊，这是我们这个神所赐的，不是你们那个偶像所赐的。说你们之前是那个偶像，你们拜偶像，你觉得这是他赐的，但是今天告诉你不是他们赐的。所以呢，今天呢，神医治了这个瘸腿的病人，也是要显明他的证据来，显明是这位神对人的这样的施恩惠的心，他医治了他，显明了他自己的这样的凭据，使人呢可以认识他。那以此证明呢，这个神迹呢不是保罗和巴拿巴做的，而是这位神的恩赐。那么保罗呢在这里边就是借这个机会呢，就抓住这个机会呢，向他们不单介绍了这位神，扭转了他们心目当中那个神的概念，那个偶像的概念，而且也向他们讲解了这位神的本性，也告诉他们这位神才是掌管这个从天降雨，赐丰年，赐喜年的这样一位神的，而不是从那些偶像而来的。所以呢，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拜这些偶像，你们要怎么样，要信的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向他们来传达，这些人虽然把保罗和巴拿巴当作神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却将他们引向了这位独一的真神。18节，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了众人，不限拒于他们。所以呢，什么意思呢？就这两个人讲了这些话呢，就紧紧的就是刚刚呢就使他们说决定啊，我不要向你献祭，但是他们依然把他像当作神一样的人，就是把他们当作一个，但是不献祭可以，但是还是把你当成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人物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说紧紧的是拦住了，虽然讲了这么多话，但是紧紧的拦住了说不献祭，但是呢他们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不简单的人，或者说可能还是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来敬重他们。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雅各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你知道后来我们会看到，每一次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总是有些犹太人跟随着保罗，他们呢一直在鼓动百姓呢来反对保罗，一直在鼓动保罗百姓呢怎么样呢，反对保罗所传扬的这位耶稣基督。有些是反对着福音的，但是有些人呢是反对什么呢，是反对后边我们看到会反对说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因为保罗也主张外邦人呢不必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来啊，一定要受割礼，或者是守着以色列人的传统这样的生活了。所以那些有一些是犹太人，就是犹太教的人，有一些人呢是基督徒，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呢都反对他，那么他们一直在跟随着保罗，就做这种破坏的工作，挑唆的工作。那么这些人来了以后，就又挑唆这些人说和保罗的关系，那这些人呢就用石头开始打保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挑唆，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他们呢就说，哎，你是神，你是丢失，我们向你来献祭。但是当他不允许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你看然后加上这些犹太人这样挑唆呢，他们就开始试图要打死保罗。那么他们也真的打保罗了，把保罗也打昏了，他们就以为他死了，所以就把他拖到城外。第20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了。所以呢，门徒呢就是听他讲道的这些那些有信的人呢都围着他，因为他被拖到城外，大家都看他是不是真的是死了或是怎么样子的，在那里关心他。那么保罗呢就站起来了，也就是说他没有被打死。那么保罗呢这里边呢也没有退缩，没有说哎呀我们赶紧逃跑或者什么，他又进城去了，因为他还有没做完的工作，他需要在那里做完工作，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天，他才与巴拿巴呢 一同离开了路斯德，离开路斯德，然后到哪儿呢？然后去往特比去了，他们就离开那个城往特比，到特比呢又去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也就是说到了特比去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那么我们看哈，他走到了特比，在那里传福音，然后有好多人就做了门徒，就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保罗呢就回到了路斯德，然后又回到了以哥念，然后又回到安提阿，就是说他这个宣教旅程就结束了，走到特比呢就结束了，然后就往回走，往回走一路上呢还是经过他之前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经过他之前所经过的那些地方。好了，那么的话呢，他在那里回去做什么呢？刚刚离开了，为什么又回去呢？他做一件事情是说，22节说他坚固门徒的心，然后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所以保罗在那里不单传了福音，而且怎么样，他回头还要去坚固他们，不是说哎，传福音你说你信了就完事了就结束了，没有，而是呢回去去坚固他们的心，并且呢鼓励他们，劝勉他们，要相信哦，要相信哦，信心要成长啊。然后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所以保罗呢，他作为这样的主的门徒呢，他也看到了这样的，就好像他所写给提摩太的信一样，你要敬虔度日吗？你要恒守所信的道吗？你要在主面前坚固吗？就必要经历许多的苦难一样。他呢也事先呢把这条路是怎样一条路呢，来告诉这些门徒，鼓励他们不要怕，只要信。14章的23节呢就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呢？设立长老，选立长老。那么在这里选立长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又按立他们成为长老，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正在建立教会。也就是说你看哈，教会开始的早期的时候呢，长老呢实际就是教会的牧师，他是当时的传道人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保罗这一种，保罗这种就是游走四方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里边所讲的在教会当中所选立的长老，选立的长老呢就相当于坐堂的牧师，他呢就不会到处游走，他就是专心在这个教会当中来牧会。所以呢二人在教会当中选立长老，又把他们交托给主，就是他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为他们设立一个长老来牧养这间教会，也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初步呢就已经成型了，就是有一个带领的了，教会有带领的了。然后呢24节说，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所以他们又来到庞菲利亚，然后又到别家讲了道，就往亚大利去了。那么他们就又接着往前走，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说从那里边坐船的就回安提阿了。26节说，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所以呢往安提阿去，那么这个安提阿它指的不是那个塞浦路斯那个安提阿，而是什么呢？而是当初他们离开被差派的那个安提阿，就是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所以呢保罗呢按照圣灵的带领，带着这个福音的托付哈，做完了工就回到了原来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就是他离开的时候那被差派的那个教会。回到那里聚集了会众，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回来呢，在这里要做一次聚集，做一次聚集他要做什么事情呢？要把他们这一趟旅程神借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呢，要向这些安提阿教会怎么样要讲清楚。我们也可以说这一次呢，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作为安提阿教会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是这一趟旅程回来之后呢，宣教旅程回来之后呢怎么样呢，是要做一个汇报，要做一个述职，就是把这个神是如何借着他们所做的这些福音工作的状况要向教会来做一个汇报。 那么这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不是安提阿教会呢对保罗和巴拿巴有什么辖制哈，不是这个辖制，所以你必须这样，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教会呢把保罗和巴拿巴这个做这个事情呢作为说教会的一个功劳。我们今天教会有时候会这样子的，差派去一个宣教士，就觉得好像教会里边是有多大的功劳。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里边的。今天的教会呢，就是宣教士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和差会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畸形的关系。但是我们借着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借着保罗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旅程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被差派的这样的宣教士和差会也好，或者说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那么的话呢，他们呢不是要操纵保罗和巴拿巴，或者是指责他们，或者是指导他们，不是的，而是他们要了解福音的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呢会给予他们呢有更多的属灵的支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是教会和宣教士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关系，是因着有什么，有相同的意向，蒙同一位圣灵感动和带领，他们怎么样才借着按手。我们都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差派保罗和巴拿巴走的时候为他们按手，对吧？按手表明啊他们的联合，表明他们的意向相同，同蒙一位圣灵感动和带领，他们是肢体关系做这件事情，不是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单独做这件事情，而是教会与他们一同做这件事情。因着这个联合呢而同心合意呢做着福音的工作，就是无论是出去的就被差派这些宣教士也好，和是还是在家里边这些弟兄姊妹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整个这一趟宣教旅程呢是他们同心合意所做的一个工作，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但是他们是做同一件事。所以这一趟的福音旅程呢可以说是现代宣教事工的一个典范的，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然后呢28节说，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保罗呢就回来之后，一趟第一趟宣教旅程结束之后回来呢，就述职结束呢，就继续的就在这间教会来牧养啊，或者说是聚会啊，这样子的。那么的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就是讲到了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离开了安提阿，就是塞浦路斯的安提阿，然后呢继续往前走，走的时候呢在路斯德的遭遇，就是那个地方的人你借着一个神迹呢，那些人把他当作神，但是保罗呢利用这个机会呢就向他们来宣讲这位独一的真神，领人来归向他。那么那些因为那些犹太人的破坏呢和搞这样的破坏呢，就致使呢他们不得不离开路斯德，但是他们就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呢也看到了这样的福音的果效，在其他的城中这样的果效，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呢，就向弟兄姊妹向教会呢做述职，述说神借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并且向他们来证明说神的确是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大门的。因为他们保罗这一次呢是走的外邦人的那个地方，那么的话呢看到了神在外邦人当中的确也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有人信了，所以他就讲到了说是开了外邦人信道的大门，也就是说告诉他们神在外邦人也有他美好的心意，也有他救恩的旨意的。好，那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这里呢我们学习到了就是福音宣教工作当中的原则。第一，绝对不能高举自己。有些时候呢你知道宣教士呢很受欢迎的，因为当地的人对福音的饥渴，比如说中国啊，他是很饥渴的，所以呢宣教士呢是很受欢迎的，甚至于呢有些时候呢他们会看待这些宣教士呢超过所应当，超过就是宣教士所当得的。所以这时候呢宣教士呢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今天在这里传福音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有些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人家会因着他们的需要很大，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认识的一些比较粗浅的，他会高举我们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头脑要清醒，千万不要窃取神的荣耀，一定要坚持与圣灵同工，要高举基督。我们看甚至于说那个地方的人把保罗和巴拿巴当成神一样了， 但是呢，他们依然来借着这个机会呢，去传扬这位独一的真神和这独一的救主。尽管说他拒绝这件事情呢，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想他把他打死的，但是他依然不敢窃取神的荣耀，依然高举这位神，高举这位救主，与圣灵同工。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宣教福音工作当中的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能够高举自己。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因着口才也好，因着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同样的事情的。虽然没有说把我们当作神，但是呢，会某种程度上讲，会把我们高举到一个我们自己不应该说当的位置的。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第二，有始有终。我们看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不是一路上简单的去传福音，他更是建立教会，而且兼顾教会，帮助教会设立长老，设立执事，使教会可以怎么样呢？稳步前进。他不是简单的说我传完福音就完了，说哎呀交给神了，就成为我们推脱该尽责任的借口，这是不对的。当我们读到主耶稣的大使命的时候呢，怎么样？马太福音28章这样说。好，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我们打开圣经，打开马太福音28章。28章的18节开始看。18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主耶稣首先宣告他得到了权柄，然后得到了权柄，他就开始实施权柄，开始什么？开始发布命令，得到权柄就发布命令，然后说，所以你们要去，他有权柄了，所以他要发布这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要传福音，要做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把这个大使命只仅仅当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呢，是不对的。首先呢，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们做门徒，不是他们简单的任信了或者说施洗了就可以了，而是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说还包括建立教会、栽培信徒、建立信徒，就是后边我们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建立。为什么神给教会许多的恩赐呢？不单单有传福音的恩赐，还有教导的恩赐，还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呢，就是他还需要造就信徒，不是简单的他一说你一传福音他信了这事儿就结束了，没有结束，而是要他做门徒。而他要做门徒的时候，一定要把主耶稣的教导，就是把神的话要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认识真理，并且遵行真理，成为真正的门徒。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我们总觉得说好像哎呀，只要他决志了，只要他受洗了，我们好像就结束了，实际没有结束。那个工作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而更重要的是后边的牧养工作，要把它真正的建立成为门徒。所以今天教会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败子呢？或者说教会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不成长的信徒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以为行了，我们就单单的理解这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大使命当然是传福音，但是呢，传福音还要建立它成为在教会当中进入肢体，并且成为什么？并且成为门徒，可以在肢体当中发挥作用。好，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真的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解释的。他要建立教会，使教会可以走向稳步的前进的，在真理当中要设立长老，设立执事，使这个教会呢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牧养的框架结构，可以稳步前进，而不是要这些人过度的依赖使徒们的牧养。如果这样的话呢，这教会呢就不健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使徒们呢，他们心胸非常的宽广，他们建立教会就交给当地的人来牧养，建立教会然后他就为他们选立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为他们或者说培养或者选立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长老来牧养他们。他们没有把他归为己有，画地盘，这是我建立的，这是谁建立的，他没有的，
而是要交给当地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像保罗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完全是为了福音的好处，也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着想，而不是要高抬自己，要扩张自己的境界，建立自己的地盘，他不是的。所以这是作为一个宣教的人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品格的，要有始有终，绝对不能简单说，哎呀，我传完了，反正就交给神了，这不行，这是我们还有责任，没有该尽的责任没有尽的。那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可能是在教会当中是这样的，教会当中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始有终，最后要造就他成为门徒，造就他成为门徒，我们就是说要不断的要跟进，因为我们给人家传福音，人家一传我们他可能就相信了，但是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跟进他。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功夫花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呢至少我们有祷告要有始有终的，要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哎，传福音不信算了，好了，你走了就走了，这是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在教会当中呢要成长，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成长，要帮助人成长，而不是简单的把他我们讲说叫拉到教会就结束了，没有的，在教会当中要成为门徒，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不是领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或者有一个什么小的圈子的这样的面前，这都是不好的。好，这是第二个，要有始有终，不能简单的说交给神就完了，成为我们推脱于该尽的责任的借口，我们要造就门徒，要使人成为主的门徒。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了说被差遣者，也就是说宣教士呢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一个教会和他所差派的宣教士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同感异灵、同盟带领、合一搭配的基础上的关系，是肢体的关系，不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教会支持一个宣教士的时候呢，似乎只是金钱关系，所以当有这个金钱的关系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教会呢很容易就把自己当成大老板，当成一个雇主，然后呢宣教士呢好像他的雇员一样，差派他出去去做工，然后每年呢他要检查他的工作，检查他的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个数值呢就好像说教会里边在检查的工作，你到底做什么了，写个报告吧，我们检查你工作的尽心不尽心，尽力不尽力，然后呢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呢，那么教会就觉得哎，我们教会今天是有功劳的，而如果做得不好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教会在这上面是有亏损的，这钱用的不划算，我们应该把钱用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关系的。宣教士和教会之间是肢体的关系，我们看保罗和巴拿巴，他没有抛开与教会之间的联系，而是主动的要让教会知道他们在被差派出去的这段时间当中，这属灵征战的情况是怎样的，从而争取到教会的属灵的支持和监督。教会呢是他的好像一个大本营一样，那么这些出去打仗的人呢，他要回来到大本营里怎么样，要休养生息，这大本营呢也要给他在打仗的过程当中所需用的一切。那么讲到了说这个教会呢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一个监督呢，这里监督呢不是辖管也不是辖制，而是另一种肢体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彼此怎么样，彼此劝勉，彼此提醒，彼此警戒，这是圣经当中的观念的。所以没，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所以呢宣教士也一样，他不是一个独行侠，就是我一个人出去单打独拼的，不是的，虽然他一个人是出去了，但是他依然在肢体当中，他依然不能脱离开基督的肢体，所以呢教会对他是支持和监督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所以呢这是教会的责任和义务的。所以教会呢应该去主动的了解宣教士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个人的属灵的情况，然后呢给他提供必要的支持、祷告和关怀，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的。那么的话呢，这个宣教士呢也不可以出去独来独往，有事情呢也要跟这个大本营啊，这个教会呢，差派教会呢要有一个联系，时常通告我在做什么，征战在哪里，为我祷告这些事情。所以说呢，教会呢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去了解宣教士的情况， 以给予他们更大的支持。那么宣教士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要叫教会知道他的属灵光景以及在宣教工厂当中的工作的情况，让教会能够知道在哪些方面能够给他更好的支持和监督。这是个正常的关系的。他们不是因为离开了教会到外面去传福音呢，就离开了肢体，而没有离开肢体，这是个完全的肢体的关系。好了，那么对我们今天呢，教会有什么提醒呢？当然我们可能是没有宣教士，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依托教会。依托教会呢，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首先第一个目标是让他们能够来到教会当中，得到更稳定、更加良好的这样的属灵的一个支持。因为我们个人出去给人家传福音必定是有限的，而到教会当中来呢，是整个的教会在牧养他，他才能够真正进到这个牧养肢体关系当中来。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的。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教会里边做小组，当做小组的时候呢，每个小组呢都希望自己的小组呢人数能很多，但是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些教会里边的小组怎么样呢？那个教会很，比如说这个小组里有30人，但是只有10个人是来教会的，剩下的20人呢只来小组不来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造成了一种什么情况发生了呢？这就造成了一种结党。我只喜欢这个小组里的人，我不喜欢教会当中跟其他人接触，所以这个带领者呢就是出现了问题，他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是把人带到了自己的面前，或者说带进那个小组当中来，这个呢是错误的。这个呢不要忘了，最终呢是要他成为门徒，要成为门徒，要把他带到教会当中来，这是每就像保罗传福音目的是要建立教会，传福音是目的要建立教会一样，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目的是让他能够怎么样进到教会这样的基督的肢体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再额外的开辟一个战场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不行的。无论我们做小组的时候，我们这小组当中有多少人，但是如果他们不来教会的话，这都是一种失败，这都是一种失败，这个带领者需要认罪悔改的。好了，那么第二个呢，就讲到了说，这个被差派者呢要依托教会，而我们个人也一样，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也要依托于教会，而不能够与教会完全的脱离的，因为教会是我们的支持者，属灵的支持者，也是我们的监督者。我们不是抛开教会的这样的信仰，我们自己想怎么样讲就怎么样讲。或者说我们可以越过某些不该越过的界限，这是不可以的。或者说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了，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要依托教会，向属灵的长者、属灵的前辈来咨询、来带领，也征求这些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来为你来祷告。比如说我要向我一个同事要传福音，首先我们要征求教会的支持。好，那么我们要征求弟兄姊妹，征求教会的牧者，要为这个人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使我们自己有个清洁的心，使我们自己也能够传福音有力量，让那个人呢也预备好心，让我们也预备好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难处呢？及时与弟兄姊妹分享报告，使弟兄姊妹能够知道你的福音工作进展到哪里，然后更好的为你祷告，或者说能够跟你有一起的祷告，或者能给你其他方面的支持，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呢，或许也可以给你一些提醒。千万不要做一个独行侠，是那个关系是不正常的。那么的话呢，也不要做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怎么样的说，跟人家说，哎，你信耶稣吧。人家问说，哎，那耶稣是怎么回事？哎，你来教会吧，教会让我们的传道人跟你说，让我们的长老跟你说，让我们的小组长跟你说。不，你要按照圣经的教训，你自己要预备好自己。所以宣教士呢，不是简单的说，就说我把你只要拉进来就行了，不是的，而是你要预备好你自己。若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你要预备好你自己的心，用温柔的心怎么样来回答个人。我们自己也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宣教士不是说好像马路边那些发小广告的人，不是的，你自己要是一个预备好的人，你自己要是一个 传福音的人呢，你自己要有一个要认识真理，要明白真理的，你才能够传扬这真理的。所以这个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一个明确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学到了这个呢这三点的话呢，实际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宣教士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着来说我们这些在教会当中做传福音的人呢三个提醒。所以呢，希望呢我们能够有学习，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教会的建立当中呢，能够与我们有帮助，成为我们的指导，我们不至于说建立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把基督排除在外。因为今天教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以人的形式出现，就是什么呢，我们把人呢引到自己的面前，引到传道人的面前，然后传道人被高举，而神呢没有被高举。所以呢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么后边的时候呢，比如说要是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第二个就出现问题了，讲到了有始有终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教会的建立，你一定是以人的形式建立的，而不是以神的形式来建立的，因为他人被高举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属于有始无终，我们传给人家福音，却把人带到了一个人本的教会当中，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那么在设立长老也好，执事也好，你会发现当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一定是有这种连带关系的。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腐败的。那么同样被差遣者和宣教士，就是宣教士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呢，也是不正常的。我们今天看到太多的宣教士实际上是不合格的，但是呢教会给拿钱也无所谓，大家都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宣教的效果呢并不好的。我们都知道当去做宣教的时候呢，都是初信的人呢，如果不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之上呢，他以后在更正的时候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宣教士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呢，就腐败了，宣教士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扭曲了，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扭曲的，所以宣教士也是扭曲的，那教会和宣教士之间关系呢也是扭曲的。我们今天看太多了，宣教士呢都是和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有关系的人，或者说跟教会某些人有关系的人，那么他是不是适合做一个宣教士，是不是合格做一个宣教士，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这一切就无所谓了。那么你知道宣教工作这个效果呢就会存在问题，所以呢我们才说这个宣教的工作呢必须是同感异灵，同盟带领，同一位圣灵的带领，然后呢在合一搭配的基础上，这个关系是肢体的关系的。所以你当我们看到了圣经的时候，对照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就一下就造出我们的一些问题在里边的。而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真理来行动的。所以希望呢我们在我们个人的传福音当中和教会的传福音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建立正了。建立正了之后，教会也得益处，我们个人也得益处，那些听我们讲福音的人也得益处，这就是神所盼望的这样的福音的工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当我们看到那个大卫打仗的时候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呢，他在后边看守兵器哈。但是呢，当大卫打仗回来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掳物啊，就是他们抢夺来很多的东西的战利品呢、啊。你知道那些看守兵器的呢，和前方打仗的他们一同平分这个掳物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为我们所差派出来潘弟兄啊，他们去祷告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是和他们得胜呢，是我们是有份的。我喜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自己首先要蒙福。我们自己都没有福呢，我们怎么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们都不认识主呢，我们怎么能够领人认识主呢？我们生命当中都没有见证，我们怎么能够让人看到这位神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呢，他真的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往往是讲好不讲坏的，不是讲好不讲坏，就是说讲人们喜欢听的。但是保罗这里你看，兼顾他们的信心，同时要告诉你要经历苦难的。
但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呢，往往是讲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但是呢，也要告诉你这条路是怎样一条路。所以这就叫全备的福音，而不是说这就捡那些你喜欢听的来告诉你得什么好处，得什么好处，得什么好处。对那些在走这条路当中所要付的代价呢，就避而不谈。所以这也不是这也不好的。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边也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是受苦，受苦必须的，与主同受苦难，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希伯来书当中讲到的说什么呢？说有一些人呢，神的话对他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去调和。什么叫信心去调和呢？信心调和的意思是说，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然后行在当中，行出来，这就叫与信心调和了。这样的话，这话对我们就有益处了。比如说小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我们在北方嘛，在沈阳，就是说你小时候一定要穿棉裤的。我们小的时候都不喜欢冬天穿棉裤，很难看的。那我凭着信心，我相信了，那我今天就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呢，我爸爸讲的话呢，我今天没有得到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信。为什么我得不到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腿疼。如果我当时用我信心去调和，信我爸的话，我就穿着棉裤，我今天腿就不疼，这就是益处了，就得到这个益处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用信心与我们所听的道调和，就是信而顺服，用信心调和就是要顺服。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都是这种头脑当中的基督徒，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教会当中存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他生活当中就没有见证。当我们没有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福音的见证你就出不来了，就没有福音果效。另外一个呢，你讲的也是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呢，可能是就是潘弟兄一个人是差派出去了，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团契当中呢，我们看的也好，或者一个教会当中每个人都应该是传福音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是被差派的，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呢，就更需要有这种支持，这种不断的来向弟兄姊妹来汇报这个福音情况，而弟兄姊妹彼此这样的带到，这是很重要的。